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的安排，又到了我们真光之声的时间。现在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山上宝训。上次我们谈到有关天国子民的生活，对宗教生活的部分。那么这一部分里面也谈到主耶稣特别给门徒一个祷告的教训，怎么样祷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我们大家所讲的祈祷文。我现在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遍，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九节到十五节。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第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十五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祈祷文。那这一篇祈祷文呢，跟路加福音十一章啊第四节啊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记载的祈祷文，文词略有不同。马太所记载的比较长，路加所记载的比较短。那这两篇祈祷文呢，我们知道啊，是在不同的场合所讲出来的，根据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五节这一段经文来谈有关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祈祷文。那这一篇祈祷文在我们活活本的圣经里面只有97个字，简洁清楚，但是所含的意义啊却极深广，将祷告啊有关的各种原则都告诉我们。这篇祈祷文呢，也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公众的祈祷文。有时候我们在聚会这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还特别诵读这一段祈祷文。那我们呢，不只是用口来念诵祈祷文，更重要的，我们要将祈祷的原则和精神把它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了。那我现在先把主耶稣所教训的这一段祈祷文 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了。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是关于神的部分。这里谈到崇拜的对象，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有谈到三个愿望：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那十一节到十三节，这是关于人的部分，求祈求肉身的需要，是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祈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过，免我们的债，祈求神帮助我们胜过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最后呢，谈到我们要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个祈祷文中心的思想就是神，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所以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于神的。那么这里也谈到祷告的原则是为了神的荣耀，生活的原则是以神为中心。好了，我们简单的把祷告文做一个分析了。那我们先来谈一谈有关这一篇祷告文，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教训。祈祷文我们可以说是主耶稣给我们祷告的示范，它不是给我们练练背诵而已，更重要的我们刚刚讲过，我们要了解这篇祈祷文的意义和所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好，第一点呢，我们谈到这一篇祈祷文呢，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亲密的祷告。这祷告的头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告诉我们，我们与神呢有父子亲密的关系。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非常崇高，非常伟大。”他不但创造天地万物，他也造了我们，他体恤我们，顾念我们的软弱，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祷告就好像儿子在父亲面前倾心吐意，把我们所需要的来告诉他。所以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祷告呢，就是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祷告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有什么缺欠，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在神面前诉说出来，他会将我们所求的赏赐给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记载，哈拿他结婚了不生育，他受到比尼拿的激动，心里非常痛苦。他的丈夫虽然对他讲了许多安慰的话，但是他也得不到安慰。那他怎么办呢？他借着每一年他们到圣殿去守节的时候，他就在神的殿里面向神祷告，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他所需要的告诉神，向神祈求，求神给他一个儿子。哈拿他的祷告蒙神垂听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祷告是与神亲密的交通，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子，儿子有什么需要向父亲祈求，这是应该的。父亲他有慈爱怜悯的心，他会照我们所求的赏赐给我们呢。好，第二点，这篇祷告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求神国神意的祷告。在第九节的下半节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谈到愿你的国降临，啊，谈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知道啊，神的名啊是至尊至圣的，因为他是至尊至大的神啊，所以我们对神啊，尤其对神的名啊，你不可以妄称，你不可以侮辱，你不可以亵渎。人人呢、啊，都当敬拜尊神，尊他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主耶稣告诉我们了，他说：“我的国不是这个世界。”那神的国在哪里呢？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人人都信耶稣，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顺着圣灵而行，神的国就成就在人间了。愿你的国降临，真的，神的国降临了、啊，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了。我们接受基督，心里尊主为大，那神的国就成就在我们心中了。再来，谈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啊，在天上啊是畅通无阻的了。神的儿女们呢，要明白神的旨意啊，要遵循他的旨意啊。这里谈到三个愿望：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望都非常重要。这三个愿望也等于告诉我们，祷告啊。就是求神国神意的祷告，求神的国降临，求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都应该这样来祷告。神的儿女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儿女照神的旨意而行。在诗篇四十篇第八节里面呢、啊，大卫啊，他向神祷告。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啊，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啊。”大卫他很愿意照神的旨意而行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神的旨意在天上既然畅通无阻，他的旨意行在地上要如同行在天上啊，也就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篇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求神国神意的祷告。我们今天要求神的国，求神的意，那求神的国降临，求神的意在我们身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简单讲起来，我们也必须关心神家里面传福音的工作了。我们赶快把福音传扬出去，人人都信耶稣，这个世界就成为神的国了。人人都遵行神的教训，神的旨意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了。再来，这一篇祷告啊，也是仰望的祷告了。一个仰望的祷告，在十一节到十三节里面呢、啊，告诉我们呢、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仰望神呢、啊，我们日用的饮食，神会赐给我们，真的啦，我们的神是慈悲怜悯人的神呢、啊，那你需要什么？你生活上所需的，神一定会赏赐给你的了，不会让你缺欠的了。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了，他说主要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那你生活上所需要的他就供给给你的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表示啊，我们天天信靠神，那我们必能够天天蒙恩的。神赏赐给我们饮食，而且是天天赐给我们的， 没有一天你会缺欠的。这一点呢，我们从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当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生活，他们吃什么呢？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神降玛拿，每天都降玛拿，他们每天可以到外面收起他们所需要的，按着个人的饭量来收起，没有一天缺钱的。安息日那天虽然不降玛拿，但是在预备日安息日的前一天，神就降了两天分，双倍的食物。所以安息日虽然不降玛拿，他们也吃得很饱足、哦、在降玛拿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奇妙的，每天都收起玛拿，这个玛拿呢不可以留到第二天，但是预备日安息日前一天的玛拿可以留到安息日。所以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要烤的烤，要煮的煮啊，剩下可以留到第二天，结果到安息日那天，那些玛拿不会坏掉。你看多么奇妙，在四十年旷野的生活，神让以色列人每一个人每天都吃得很饱，他们仰望神，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吃。今天我们也在生活上仰望神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是给我们，表示每天神都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天天信靠神，我们天天都能够蒙恩了，我们生活上必定没有缺欠了。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也就是说我们在试探的时候仰望神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求主不使我们陷入试探，落入魔鬼的手中了。是我们遭遇到试探的时候，求主啊，能够赐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各样的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基督徒啊，在奔跑天国路当中，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要寻找口吞吃的人。魔鬼啊，用各种方法，要迷惑人，要陷害人，要试探人。但是我们在试探当中，我们可以仰望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最理想的了。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试探，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遇到试探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各样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篇祈祷文也是一种仰望的祷告，在生活上仰望神，他会供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在试探的时候仰望神，他会救我们脱离凶恶；在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能够胜过各样一切的试探。再来第四点，我们发现了这篇祷告也是饶恕的祷告。主耶稣告诉我们呢，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好像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呢，免了人的债。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免我们的债，我们的神他赦免我们的了。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一个罪人，像罗马书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主耶稣爱我们，他来到世上，他担当我们世人的罪，他为我们背定十字架，流血来承前救恩的。那今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免我们的债。但是主耶稣讲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今天主耶稣饶恕我们，但是我们也要去饶恕别人哦。不过这一句话，我觉得谈得非常有意义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天父真神饶恕我们，免了我们的罪， 那好像我们去饶恕别人，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一样啊。我们在念祈祷文的时候，念起来好像很通顺，但是我们想一想看啊，我们已经得到天父的饶恕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像天父尊神饶恕我们一样去饶恕我们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这话值得我们想一想啊。所以念祈祷文的时候，你念得很顺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好了，天父已经饶恕我们了，你有没有如同天父一样去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呢？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广大的心啊，能够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像天父饶恕我们一样去饶恕我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啊。再来，从十三节的下半节，这里谈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篇祷告啊，也是荣耀神的祷告，荣耀神的祷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啊。我们无论求什么，都应该以荣耀神为目的，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啊。真的，基督徒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为荣耀神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本分啊。再一点，第六点，这一篇祷告呢也是诚实的祷告，所以祷告最后要讲一句阿们。这阿们是什么意思呢？阿们就是诚心所愿，实实在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所祷告的，我们所讲的一些话，以上祷告都是诚心所愿啊，都是诚诚实实的啦。我所讲的，我所祷告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诚诚实实的啊，愿主能够照我这些诚实的祈求赏赐给我，有这样的意思了。阿们，诚心所愿的，诚诚实实的，实实在在的了。那这篇祷告文非常好了，我们了解了，明白其中的意义了，那我们也应该把它记在心里面。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与神有父子的关系，这是亲密的祷告。我们祷告有三个愿望：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一个求神国神意的祷告。这篇祷告也是仰望的祷告。我们在生活上仰望神，在试探的时候仰望神。这篇祷告也是饶恕的祷告，他赦免我们，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一样。这篇祷告也是荣耀神的祷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篇祷告也是诚诚实实的祷告，所以到最后我们讲阿们，诚心所愿，实实在在的。我们明白祷告文的意思，我们要记在心里面。我们每一次祷告都是诚诚实实的，诚心所愿，实实在在的。这样我们祷告能够蒙神垂听，也必能够得到更大的恩典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在结束以前，我们一起低头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主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祈祷文这美好的教训，让我们明白我们与神之间有父子的关系，我们以亲密的心，以虔诚的心来向你祷告。主啊，求你能够照我们所希望的来达成我们的愿望，照我们所求的来赏赐给我们，在生活上供给我们的需要，在试探当中能够救我们脱离凶恶，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充满你的爱， 能够免别人的债，好像你赦免我们的罪一样，来饶恕别人的过失。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行的一切都能够以荣耀神的名而行，无论吃无论喝无论做什么，都为了荣耀神而行。让我们每一次祷告都是实实在在的诚心所愿，照我们所求的来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这样向你祈求，求你成全。哈利路亚，阿门。